第十五篇，基督为使徒超越摩西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中的第三个对比，基督为使徒超越摩西。在本书信一开始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与犹太人的神之对比，然后在一、二章里，我们看见基督与天使在两方面的对比。基督无论是神子或是人子，都超越天使。犹太教中第三个夸耀，乃是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摩西。我们在另一篇信息要来看第四个对比，就是基督与亚伦之间的对比，说出基督做大祭司是超越亚伦的。基督为使徒，为大祭司，超越摩西和亚伦。在三章一节，我们看见基督的这两个称呼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应当留意思想我们所承认为使徒、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耶稣是我们的使徒，也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基督做使徒是由摩西所预表，他做大祭司是由亚伦所预表。使徒是受差遣从神并同神到我们这里来的人，大祭司是从我们并同我们回到神那里去的人。基督是使徒，同着神到我们这里，与我们分享神，使我们有分于他神圣的生命、性情和丰满。基督是大祭司，同着我们到神那里，将我们呈现给神，使我们和我们一切的事件得到他完全的照顾。基督是使徒，由那位从神而来服侍神家的摩西所预表。基督是大祭司，由那位带着以色列家和他们的事件到神那里去的亚伦所预表。你可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但我怀疑读本篇信息的人，有多少人听说过耶稣也是使徒。耶稣是新约的第一个使徒，所以我在说希伯来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。首先，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被神立为承受万有者，然后又告诉我们他甚至是救恩的创始者、元帅。圣经其他各卷都没有像希伯来书这样清楚的启示基督是承受万有者，也是救恩的创始者。新约也没有别处说到基督是大祭司。现在我们看见基督乃是使徒，使徒在原文的意思是奉差遣的人，就是被更高权柄所差遣的人。耶稣是奉神差遣的，神差他到我们这里来。依摩西，摩西预表耶稣是使徒，就是受差遣的人。当以色列人在法老的暴政之下受逼迫时，神向摩西显现，吩咐他到以色列人并到法老那里去。因此，摩西成了旧约的使徒。摩西是神所差遣的使徒，要去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，带他们经过旷野，目的是要使他们构成为神的家，形成神在地上的居所。神的居所可由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造的帐幕来象征，那个帐幕只是一个象征，而不是神真正的居所。那时神在地上真正的居所乃是以色列人本身。借着神的使徒摩西，以色列人形成并构成为神的家。这个描绘是非常清楚的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需要有这种属天的意象，这种在灵里的启示。若不然，我们根本就无法领略旧约中一切故事的真正意义。一是神家的一部分，然而摩西与基督之间有程度上的差别。虽然摩西是基督的预像，但无论如何，摩西不过是神家的一部分，基督却是神家的建设者。二，在神的全家中信，摩西奉神差遣照管神的家，在神的全家向神中信，这预表基督也是神差遣的使徒，为着神的家，对那设立他的神中信。三，给将来的事做见证，三章五节说，摩西为仆人，为要给将来传讲的事做见证。摩西是做见证的，意思是说摩西就像一张照片，你的照片是你的见证。就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某一个人，但却有他的照片，他的照片就是他的见证。照样，摩西乃是那从神差来实际典型且真实之使徒的见证、预像、照片和预表。二，基督一是神家的建设者，是神自己。基督不单是神家的一部分，也是神家的建设者。摩西的人性是于神的建设，但他没有那是于做建设者的神性。主耶稣却有神人二性，其人性是于做建设神居所的材料。 其神性又是建设者所有的元素。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是神居所的石头，他是基石、房角石、顶石和活石，为产生我们这些活石。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是神建设的好材料，在他的神性里又是建设者。摩西是从神差来的使徒，在地上构成神的家。基督也是使徒，做着同样的事，但他不仅是这建设的一部分，他也是建设者。基督与摩西不同，就在这里。二治理神的家，就是我们。希伯来二章说，基督是长子，我们是形成召会的众子。在那一章里，基督是创始者，是长子，是大祭司，为要使众弟兄成为召会。到了三章，却有一点不同。这一章说，基督是使徒，而召会是神的家。在二章，基督是长子，是创始者，是大祭司，众弟兄乃是召会。到三章，基督是使徒，而众弟兄是神的家。召会有双重的作用。对基督来说，召会是身体。对神来说，召会是各家。基督是头，召会是头的身体。这是召会的第一个功用。神是父，召会是他的家。这是召会的第二个功用。正如基督是头，召会是他的身体。照样，神是父，召会是他的家。召会做基督的身体，乃是一个生机体。照样，召会也不是一个物质的房子，乃是一个活的家。家在原文有家庭的意思，是只属于这家里的人。神的家不是指物质的房子，乃是指活的家。神的家就是他的家庭，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家，他的家也是他的家人，因为他的家人就是他的住处。假如一个家庭有一所房子，家庭是一回事，房子是另一回事。家庭是活的，房子是物质的，但神的家庭和他的住家都是活的。神的家怎样是活的？神的家是活的，乃在于父的名，并父的生命。我们说活在父的名里，意思就是说活在父的实际里。神的家是神的众子在父的生命和实际里活的组成。这是非常奇妙的事。哪里有神的家，哪里就有神的家庭。哪里有神的家庭，哪里就有父神同他的生命和实际。这一点如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，基督不能与他身体上的肢体分开，因为基督是身体的头，他住在所有的肢体里面。基督不可以看作是身体以外的一个肢体，因为他是在身体所有的肢体里面。照样，神的家也就是神的家庭。父亲不是这个家庭以外的人，乃是在所有的儿女里面。这就是伯特利，神的家，也就是雅各在梦中所看见神的家。所以哪里有召会，哪里就是伯特利，就是神的家。其中有人子耶稣基督做天梯，这样的一个召会就是天的门，人能借此从地通到天，就是现今地与天也是相通的。什么时候我们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就是在天的门。你若有属灵的眼光，就会看见有天使在那天梯上上去下来。这样的一个家是谁形成建造构成的？是谁在照管？乃是神所差遣的使徒耶稣基督。他已经构成建造了他的家，并且仍在继续做这事。他不仅建造这家，也带着这家往前去。这家是活动的，能移动的家，是活的，能行动的家。你相信今天组织的基督教是这样的家吗？组织的基督教能行动吗？我们乃是活的，行走的，行动的。我们是团体的，与这位使徒一同行走。神的家是一个团体的身体。我们若要享受这位使徒，并享受服从他的实际，就必须在这个家里。我很遗憾地说，在宗教里，人不知道有一位使徒。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有一位使徒。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和我们的大祭司乃是使徒，是神差遣来照管神家的那一位。你若不在这家里，你就不能享受他做使徒的这一面。你也许能享受他其他的方面，因为他是那样伟大，又有恩慈，且富有怜悯，又能为你做许多的事。但就着召会是父的家来说，你就不可能享受他做使徒了。这就是我不信一个人能做单独基督徒的缘故。 一旦你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，你就了了。你一单独，你就是一块散开的石头。一块散开的石头是和这个家无关的。我们必须活在召会里。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说，自从来到召会之后，我们得着了何等的享受、祝福和恩典。我们不断看见奇妙的事发生在这个家里。许多青年弟兄姊妹受了激励，要出去传扬高品福音。他们一受了激励，甚至连半分钟都等不及。他们盼望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青年人，下一步就是进到这个家里，并留在这个家里。这一步之后，还要与这个家一同往前去。我们必须先有这个家，才能传扬高品的福音。我们必须先有活神的家，然后才能有最高品的福音传扬，并对那些有思想的人宣告说，请来看，这里才是人生的意义。请来看以往多少哲学家一直寻找不到的生活。请来看召会生活。我们必须有召会生活。若没有召会生活的模型，高品的福音还是传不出去。人总是要实际。他们不要听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，他们要现在就能拥有。他们会问说，你们所说的在哪里？我们可以回答说，请来看。若没有一个最高水准的召会生活，就不可能传扬高品的福音。就一面说，高品的召会生活就是福音的传扬。我们只要把人带进来，让他们看一看，尝一尝，他们就能说，现在我知道了。我们有了这个模型，福音就容易传扬。推销员都知道，若要推销一种货品，就需要有样品，不然很难卖出去。向人推销东西的最好方法，就是把那个东西展示给人看。在上一篇信息我曾告诉你们，以前在北平一所著名的医院里，有很多护士被召会生活得着。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格护士。许多时候他们一下了班仍旧穿着白色制服，就赶着来参加召会的聚会。这种光景影响许多人，他们问说，什么东西这样的吸引你们，叫你们不顾吃也不顾别的，就是去聚会，究竟是什么？结果很多人也被吸引到召会里来。我们必须有最高的召会生活，这是最吸引人的东西。我们总要让人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人性，什么是真正的人类社会。召会生活必须是最美好的社会，最高尚的团体生活。有一天，这种光景必定会实现。我的确对主的生命有信心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有一天，全世界要看见，宗教界要惊奇。那时候他们才知道其间的不同。今天他们可以批评，甚至反对我们，但时间要表白一切。有人把很多不好的名声加给我们，甚至说我们是邪教。最近我接到一位在海军的弟兄的来信，说他在船上遇见一些基督徒，发现他们像中了毒似的反对我们。但让我们等着由时间来说明，我们不要受谣言的影响。今天在地上没有人比我们更为基要，更尊重神的圣言，更实际的相信三一之神。我们不是仅仅相信道理而已，那不过是虚浮的，我们是实际的。我们若相信因信称义，就必是实际而有经历的。我们在经历上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方面。我们不要任何虚空的道理。虚空的道理能给你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是生在道理的虚空世界里，其中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不过是一些名词而已。我自己也是生在那样的虚空世界里面，我花了20多年的功夫才把那些虚空的东西卸除。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必须是实际的。我们相信父、子、灵三一神，这是根据神纯净话语的白纸黑字，而不是根据传统的说法。主在这里，他遮护着我们。任何攻击这个见证的人是站不住的，迟早会暴露出他们的愚妄来。时间会说明，时间会证明。这个见证不是新有的，已经经过50多年的考验。这个见证无论到哪里，没有什么能抵挡得住。你若问那些到过台湾的西教士，他们会告诉你， 在台湾，没有一个工作能挡得住这个见证的工作。所有的西教师都承认，在台湾岛上这是最领先的工作。1968年，有130多位美国弟兄姊妹访问台湾，他们在那里遇见了一位反对我们的西教士。他虽然不喜欢这个见证，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最有效能的工作。这个工作为什么这样有效能？因为这是主的见证，这不在于我们，而是在于他。但我们必须与他是一，不只守任何的事物。我愿意告诉你们一个反对者的事。1958年，我被邀请到英国访问一个属灵的地方。我去的目的既不是要得什么帮助，也不是要帮助人，只是看看那边的情形。那位领头者很尊重我，接待我在一所特别的房子里，并且安排人来服侍我。足足有一个月之久，那位领头者把所有的聚会都让给我，不仅是特别聚会，连经常性的聚会也是如此。我留在那里的期间，发现那个地方不是为着召会，而是完全为着那里的执事。1958年以前有20-30年时间，那个执事在那地方相当占优势，很多人承认那是个属灵的执事。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，那位领头者把我带到他在苏格兰的一所别墅去。我和他住在那里有一周的时间，目的是要好好的同他坐下来，面对面的谈论主的经纶，谈论主今天所做的是什么。他的看法是主要用他的执事在全的建立一些执事中心，但我告诉他主的经纶乃是要在一城一城建立地方召会。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却谈不拢。他看出我在这件事上非常的坚决，我发现叫他改变也是不可能。我们并没有争吵，但我们里头都知道，在对主经纶的领会上，我们之间实在有很大的差别。后来我们从苏格兰那个寓所返回伦敦，在我离开英国之前，他还请我在一个例行聚会里说一些话。直到我站在讲台上，我还不晓得要说什么，然后主的话就来了。在那篇信息里，我告诉大家，执事不是为着执事的本身，每一个执事都该为着众地方召会。我很强的说，你们看使徒约翰的执事，虽然那是当时最属灵的执事，但还不成为一个灯台。你看在启示录里的众地方召会，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很糟糕，然而众地方召会都是灯台。在那篇信息里，我着重地说，地方召会不该为着执事，但是执事必须为着地方召会。在那里领头的亲爱弟兄触犯了神的行政，在神的行政上犯错是件严重的事。若这个见证是主的恢复，这里必定也有神圣的行政。若有人触犯这个见证，而在他身上并不发生什么事，就证明这个见证不算什么。但这是主的恢复，所以我们都必须谨慎。触犯主的恢复是件严重的事。那位邀请我去英国的亲爱弟兄，曾先受我们邀请到过台湾。第一次是在1955年，第二次是在1957年。他第一次来访问我们时，并没有摸召会的问题。但是第二次他特意的来摸这个问题，以致引起他与我们之间激烈的辩论。那位弟兄和在台湾领头的弟兄们中间起了辩论。在头两次的聚会中，我替他们做翻译的工作，并没有参与辩论。但是在第三次聚会里，我也加进来了。虽然我们与这位亲爱的弟兄一直很友好，甚至很亲密，但论到主的经纶，我们持不同的观点。1957年4月，这位弟兄离开台湾。16个月后，就是在1958年8月，当我去英国看望他时，他告诉我说，当飞机从台北起飞往香港时，他里面的瘤切断了，而且一直没有再恢复过。他还说，就在他与我谈话的那个清早，他还向主呼求，问主那个瘤为什么切断了。三对那设立他的神中性，由摩西所预表的基督，在照顾神家的事上向神忠信。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他是忠信的大祭司。这里说基督是神差遣到我们这里的使徒，对神忠信。 似比摩西被断为配得更多的荣耀和尊贵。摩西只是房屋的一部分，但基督不只是房屋，也是这房屋的建设者。所以基督比摩西被断为配得更多的荣耀和尊贵。我们必须看见基督是这家的建设者，比摩西更有荣耀和尊贵。因此基督远远超越摩西。